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平康。现在是11月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365千赫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星期五晚间，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烛光首夜活动，哀悼在香港抗争活动当中不幸堕楼身亡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全港悼念科大生，多处演变成剧烈的警民冲突。周子乐的死讯催生了香港第24个周末的抗议。一名20岁的姓黄的香港市民就是这样
说：会不会升级呢？就其实很看政府取一个怎样的政策和态度。咁譬如如果佢繼續加緊收緊個政策，或者可能更加捉更加多人啊，咁其實我覺得係有機會會刺激個示威更加升級。
今晚嘅專題節目仲有建國史話以及係流行俚語，不過以下請先收聽新聞嘅詳細內容。又係美國之音嘅詳細新聞內容。香港抗议者正计划连续第24个周末举行民主集会，包括星期日在市内的大型购物中心举行抗议活动。抗议者还呼吁星期一举行大罢工，并且要求公众封锁公共交通工具。这些呼吁在过去未有成功。周末的活动从星期六的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以及是支持烈士的集会开始，警方批准了在天马公园举行聚会，这个是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罕见获得批准的抗议活动之一。支持烈士集会的烛光守夜则是哀悼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周子乐，星期一凌晨他在一次集会当中从高空坠落之后，星期五被证实死亡。这个消息当日迅速上升为街头火力，抗议者和警察互不退让。香港警方在星期六早上发表声明说，警方开过枪警告他们所称的大批携带进攻性武器的暴徒，后者星期五晚间是向试图清除九龙区街道路障的人员是掟砖头。声明当中还表示警员的生命是受到严重的威胁。有分析说，周子乐星期五在医院死亡的可能会激起了对警察的愤怒。一名20岁姓黄的香港市民就是这样说：
会不会升级呢？就其实很看政府取一个怎样的政策和态度。譬如如果他继续加紧收紧的政策，或者可能更加捉更加多人，其实我觉得是有机会会刺激个示威更加升级。
星期一抗议者被警察驱散的时候，22岁的周志乐从停车场的三楼是跌落二楼，然医至星期五是去世。香港科技大学22岁的周子乐11月4号凌晨在将军澳警方清场的过程当中是离奇坠楼，头部重创之后被抢救4日，在星期五早上不治离世。网友发起了全港几十个地点在晚间8点进行悼念，追究警方在现场延误救治的责任。警方在下午再就这个案举行了发布会，承诺进行公正调查。而大批的民众则是在将军澳、沙田、大埔、天水围、屯门、元朗、旺角、黄埔、西湾河等地区聚集悼念。多处的地点后是发生堵路以及警民冲突，防暴警清场的时候施放催泪弹以及是胡椒喷剂，有警员在九龙油麻地向天开实弹示警。数以千计的市民云集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悼念11月4号凌晨在警方施放催泪弹期间坠楼的科大二年级的周子乐。市民在停车场有秩序排成单队，回旋是缓慢地前行，等待到来的周子乐是坠楼点是献花拜祭或者是点上蜡烛。有教会人士在现场重唱圣歌并且为他默哀，很多人在拜祭之后离开，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排队等待自己献上菊花的机会。还有人在二楼往三楼停车场通道的矮墙上面点燃蜡烛表达哀思。有市民质疑警方的讲法先后不一，认为要有独立的调查。星期五晚间在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了烛光守夜活动，哀悼在香港抗争活动当中不幸堕楼身亡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烛光守夜活动星期五晚间8点在洛杉矶县的蒙特利公园市巴恩斯公园举行，大约有200多人参加。 香港抗议活动至今已经持续23个星期，警方对示威者广泛使用了催泪瓦斯、胡椒喷雾以及警棍，甚至包括实弹。这个亦都引发了日益加剧的愤怒，对警察使用武力展开独立调查已经成为抗议者一项主要的诉求。香港24位的民主派议员11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在5个月的反送中运动仍然未平息的时候，政府联同警方大规模拘捕或者预约拘捕7位民主派议员，他们对此感到愤怒。民主派星期六在上午举行记者会，强烈呼吁市民沉着冷静，不要跳入当局火上加油的圈套，不要给亲中建制派藉口将取消区议会选举的责任推给反送中抗争者。在星期五晚间，包括朱凯迪、欧乐轩、林卓廷、郭家麒以及陈志全在内的7名议员被指涉及在今年5月11日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法案当中的委员会上面涉嫌触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被警察直接拘捕或者预约拘捕。民主派的声明表示，5.11当日民主派指出修例的问题，警告会将是香港毁于一旦，但是立法会的制度扭曲，最终要靠人民的力量来拉倒恶法。5个月以来，政府不但是没有正面是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反而处理指出问题的人，更加动用紧急法订立的禁蒙面法，合宪性存疑，更加令香港陷入深渊。应德国科尔博基金会的邀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8日在柏林纪念场倒塌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期间他多次谈到了与中国相关的话题。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威权，一种世界好久未有见过的威权。中共使用各种计策以及手段压迫自己本身国家的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侵占中国邻国的主权，中国剥夺那些谴责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人士的旅行权，中国还骚扰新疆那些只是希望前往外国避难的穆斯林家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这一节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看看美国 5G 竞争的最佳策略，以及是哈萨克斯坦公交车将会引入人脸识别支付，他们使用的是中国摄录镜头。不过我们先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专访陈秋实，他说如果因为说话被枪毙，他亦都无怨无悔。在2015年1月，北京电视台《我是演说家》的节目半决赛的现场，璀璨的舞台上，一位清秀格书卷气十足的男子口若悬河，语惊四座。他说过，中国今日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富不富？富。但是作为中国的国民，你们觉得自己够不够强？国富但是民不强，这个不配称之为是一个大国。炫耀历史功绩而没有创新的能力，这个不配称之为是一个大国。固步自封，心胸狭隘，这个不配称之为是一个大国。而在那一年，他就是赢得了比赛的亚军，全中国有上亿人听过他的演讲。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我会一直这么说下去，直到中国的法院正式判决剥夺我的政治权利之前，我会一直这样说下去。我是秋实。
2017年5月，夜晚街头，这名男子一边踱步，一边对着手机滔滔不绝。昏黄的路灯照得他的面忽明忽暗，他的话语依旧犀利，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他说，我们今天就将话讲明白，共青团，我讨厌你们。你们挑选出来的是这个时代最不关心政治的一群年轻人，唱歌跳舞，歌舞升平，这个盛世如我所愿，他们有几咁可悲，我们有几咁可悲。他愤怒，因为共青团中央在五四青年节那一日表彰了一个知名的女子流行音乐团体。2018年8月，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仲系呢名男子着住一件印有红色感叹号同此内容违规无法查看嘅白色 T 恤，外面套咗一件黄背心，对住手机侃侃而谈。佢话：我唔系大陆嘅特工，我亦唔系记者，我就系普通嘅中国公民，一个名不见经传嘅小律师。我一个人带着我的手机自拍，带着我的身份证、律师证，还有港澳通行证，我就来了。我希望亲眼来见证这里发生的事，亲耳来听听当地人的心声。 在香港，抗争者和建制派的机会上都有他的身影。通过社交媒体，他向防火长城内的民众传递未经审查的信息。三日之后，迫于中国大陆当局压力，他被迫离开香港。他是陈秋实，1985年黑龙江人，北漂十几年，有着律师、演讲明星、社交媒体大 V 多重身份。11月4日星期一，陈秋实在北京通过电话接受美国之音访问。他说自己没几年之前做了一个下颌骨矫正手术，讲话有点困难，但是他还是愿意讲一讲的。记者首先问他，很多人关心你从香港回去之后经历了什么，当局是不是找你麻烦，你在社交媒体上还可不可以发声呢？
我只能够说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的，亦没有失去人身自由。有些组织就找我去聊天询问，我就不方便说得特别多了。从香港回来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全部都不见了。我以前曾经微博两次被禁言半年，不给说任何事，最多只能够发私信。但是这次微博也是彻底地不见了，我也不想去开新的户口，因为知道开新的也会被删除。
你的律师资格证有没有被吊销？
律师资格证还在，因为从法律上说，我并没有违反到中国的法律，亦没有违反中国的律师管理有关条例。我本身亦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状态，我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跟住落嚟可能要转去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咁而家就想办法办理呢啲手续，因为我对我原本嘅律师事务所确实带嚟咗唔好嘅影响，至少咧系受到批评。我喺律师行业仲可以做几耐？未来会有啲咩问题？呢啲我都唔知道噶，就应该点去工作就工作啦，点去过日子就点过日子啦。咁日子仲系要继续过噶嘛？有困难就要面对困难，有挫折就要战胜挫折。我仲系一个比较乐观嘅人嚟噶。
而家你嘅人身安全有冇保障呢？
喺北京系人身安全噶。我之前一段时间就被警察带走，亦唔系因为香港嘅事，而系因为9月30日我发咗一个照片，所以咧就被警察盘问咗一日，然后就放翻出嚟。呢个就系大陆经常所讲嘅被请去饮茶。我知道我会被带走，但我当时只是想要不要当着我父母的面前被警察捉走呢？只是那一天捉走我的时候刚好就是当着我父母的面前。10月1日我正好在青岛的屋企里面跟父母一起看国庆阅兵，刚刚开始，习总书记刚刚开始讲说话，警察就敲门入来就说你是不是陈秋实啊？我的时候，我的爸爸开门的时候，我就说是啊，我是啊。咁佢哋就话你涉嫌寻衅滋事，跟我哋翻嚟一次。咁我就话，请你等一等，我将只鞋着翻上，将身份证拎咗去，然后咧就安抚咗我嘅父母，因为父母紧张，好害怕。咁我就好配合佢哋，就同警察走咗啦。一日嘅时间不停咁被盘问，10个钟头喺派出所里面同警察倾咗好多嘢。啱开始嘅时候，佢哋会对你好凶噶，好严厉噶，要求我打开手机。我话唔能够打开手机。咁佢哋就话你将密码话俾我哋知，咁我话我冇义务打开手机，咁佢哋就话你必须要配合，咁我话我一定配合，咁你问乜嘢我就讲乜嘢啦，我亦唔会对你讲大话嘅。其实我亦经常同警察打交道，我一个好瘦弱嘅人，亦唔系一个粗鲁嘅人，一啲一啲咁同佢哋倾，慢慢气氛就缓和落嚟啦。咁隔篱房咧就有比较年轻嘅警察走过嚟倾偈，就话。喂，陈律师，我以前就是你的粉丝嚟嘅，见过你的视频。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仲在教室里面帮我哋放你的视频添。咁我话，哎，真的非常客气啦。咁然后其他比较年长的警察就话，哎呀，陈秋实呢个名，点解咁熟口面嘅？啱先仲喺网上搜索，原来你就是那个演说家。咁我当年咧仲为我的朋友转发过呢个视频啦，你讲得好好、啊。他们只是地方公安局派出来的警官，接到上级命令传下来要他们去捉人，他们就去捉人咯。日头我妈妈在派出所门口打了个转，我妈妈是信佛的，回去又拜佛，在佛像面前跪了超过一个钟头，要求保佑我平安。早上10点将我带走，到夜晚8点放了我出来了。回到来的时候，我妈就喊了整晚，我老豆就觉得很生气，他也很紧张，并且骂我。他觉得我做错了，很严重的事情都是被警察带走，觉得很冇面。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要我的父母感到担心，感到牵挂，感到害怕， 至于其他的，我自己可以承受些什么，我觉得自己既然想出来讲说话，这个就是必然承受的代价了。
你觉得你是不是被监控？
有些事情我没有证据，例如说我们现在通话，我们的微信有没有被监控呢？有这个揣测度的，或者有朋友告诉我，说你有可能或者肯定被监控，但是我并没有证据证明确实被监控，所以我不能够乱讲。我相信我的事情被中国的有关部门认真地反复地看过检查过的，我的身份背景、我的资金来源、我的社交圈子肯定亦被他们反复调查过，你要相信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办事的能力的。事实上我亦不是太在意这些事情，我有些朋友呢，我有时跟他开玩笑，我说这个国家安全机构的人如果真的认认真真看我视频的话，他认真看我微信的通话记录的话，就会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人，或者会比这些国家安全机构的人还要热爱国家。
你有没有翻墙？
我现在亦买了一个翻墙软件，从香港回来之后亦加入了这段时间手术之后就比较清闲，不方便出门，每天在家里看书看视频，但我英语就不是说那么好，不懂看英语的资料，所以就只有看一些港澳台的，还有些海外华人的，包括你们美国之音的视频节目，在 YouTube 上面亦经常看到。从香港回来之后，我会翻墙看看香港的情况，包括你们境外的媒体怎样去报香港，我亦会点击这个微博去看看微博的搜索，微博上面这些大号啊、人民日报啊、新华社是怎样去报道香港的事情。同一个香港议员被打被斩伤，人民日报报道方式和你们美国之音的报道方式肯定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信息我都想去获取。
场外最近出现了不少陈秋实的社交媒体账号，是不是真的呢？
不可能都是真的，有些是我的朋友管理，有些我都不知道他究竟是谁，经常将我在场内的视频搬到场外，应该是我的微信好友了。我自己的微信群里面就有一些大家通常叫做五毛啊、小粉红的人，他们在群组里面就经常闹交，说要将那个小粉红踢出去，我都不介意这些事情的。我的社交圈里面其实这种左翼啊、极左翼啊、五毛啊、粉红啊，这些有些可以说是贬义的词语，我都愿意听他们的想法。我在微博上亦会关注到环球时报，关注胡锡进，听说学习强国有监控的功能，如果不是的话，以前我都会看看学习强国的，会想知道非常官方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在讲什么。我不想只是听一遍的支持，有一句中国说话叫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我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的。
中国大陆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政治看得很通透，但是他们选择不讲说话，选择将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你为什么要站出来？
我觉得这个跟性格还有很大的关系，再有就是家庭环境。我并没有太太，并没有结婚，并没有仔女，亦没有固定的资产，并没有房屋，等于就是说没有房、没有车、无儿无女，所以可能没有太多的牵挂了。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来的，亦不打算结婚，亦不打算买屋，很多人都有太多的牵挂，这个我都能够理解。有些人需要躲在后面好好照顾自己的妻儿子女，不需要有人冲在前面。我的顾虑比大多数的成年人、中国大陆的同胞少一点的，我亦没有觉得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做了一些反动的事情。如果我做了很多反动的事情的话，你现在联系都不联系不到我了，是不是？
你不断地出来讲说话，是不是想达到什么目的，还是出于一种使命感？
很多人亦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目的、我的企图，包括我回来之后很多领导也都有问。其实很多人都当我做的这件事当作是手段，认为我是想通过说话、视频达到某种目的。对于我来讲，不管是写文章也好、做视频也好、讲说话也好，其实本身就是我的目的了。我不是想通过说话达到某种目的的。给我说话，给我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呢就是我的目的。言论自由其实也是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的，只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上，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别。我呢，我亦有我的目的的，我要认真地学习。我的基础教育并不是那么好，我只有一个黑龙江大学的法学本科学历，一个地方学校不算是很好。我其实亦在进行自我的教育。 我发现向其他人讲解一个知识，如果你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话，甚至能够幽默有趣，人哋能够识听的话，你自己的知识亦变得更加扎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今年34岁了，希望我到45岁的时候可以被这个世界当作是一个学者，人哋会觉得这个有学问的人，年轻的后生会心安理得，好服气咁讲一句说话啊，陈老师，我觉得都系几好噶。至于话我一个人讲说话、录下视频，能够对中国产生几大影响咧，能够改变啲咩咧？其实我就唔敢奢望啦，全身都系铁打几粒钉咁，就一条人命啫，100多公斤咁样啊！我只系一个中意思考、中意讲说话的人。至于讲说话的路途当中能够帮到几多人，能够改变到几多人呢，能够为这个国家做到几大贡献呢，这些事情呢我都不敢奢望了。目的不一定能够达到，但是你一世人努力地去行走，努力向前，至于你的路上边哪一处，或者死在10公里处，或者死在80公里处，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因为讲说话惹了麻烦，会不会使你困扰和恐惧呢？
困扰肯定是有的，但是我骨子里面那种很传统的中国教育，我的爷爷做过当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我爸爸也当过兵，曾经差点就去越南打仗，当时他们每个连队都要写请战书的，他们那个连队并没有被选中，我爷爷如果死在北韩战场就没有我爸，我爸如果死在越南战场就没有我，我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为这个国家能够做些什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北京电视台那个我是演说家这个节目呢，有一个辽宁男的水兵，一个女兵去演讲，讲得很热血沸腾。他说作为一个军人，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只能够为祖国牺牲一次。有些自由国家、民主国家人听上去可能觉得是很毛骨悚然的，觉得这个是不是法西斯啊？为什么要为祖国牺牲性命呢？但其实今日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有着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需要有很多人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要准备作出牺牲。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有人问我，喂阿秋实，你觉得你能够为祖国牺牲多少呢？我的回答就是，我能够牺牲的就是这条命，我只有一条命而已。如果你说未来我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讲说话和录视频被枪毙的人，我亦无怨无悔的。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讲说话、写文章被杀的人其实有很多的，凭什么在今天就不可以有人因为说话、写文章、拍视频而被杀的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哈萨克斯坦首都鲁尔苏丹首次试用了一款应用程式，这款的应用程式允许公交车的乘客通过面部识别系买飞，这个嘅系统使用的就是海康威视公司的摄录镜头，而海康威视是最近因为涉嫌侵犯人权而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中国公司之一。以下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这部努尔苏丹的巴士上面，乘客可以使用一个叫做 FacePay 的人脸识别支付应用程序买飞。目前只有两架巴士安装了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亦是自愿使用的。你的所有数据都将添加到银行的数据库中，银行将有权保护所有数据。这款应用程序只是一种支付方式，人可以选择是否用它支付。所以这个是不是监视个人呢？苏丹运输系统执行主任杜瑞·努拉列夫努尔说不是的。但是一些哈萨克斯坦人担心这个系统会打开侵犯私隐的大门。网络攻击分析中心主任阿曼·阿卜杜拉西洛夫说，生物特征数据，每个公民的个人数据，有可能会被泄露到互联网上的一个开放网络之中，公众可以得到这些数据用来复制文件、伪造照片或者视频等，这个是一个真正的风险。其他人就担心面部识别数据可能会被收集用于监控。巴士乘客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的意见。一位男乘客说，没必要用现金支付，你卡上的钱马上就可以拿出来，这个过程很快，对司机来讲也很方便，他认为是一件好事。一位女乘客说，他不知道，他认为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好像对他私生活的侵犯，对他个人来讲他是反对的。而另一位女乘客说，她的态度是积极，因为现在是21世纪了，应该是这样的。这些面部识别摄像头是由中国公司海康威视制造的， 呢家公司嘅中国政府持股占42%。哈萨克斯坦总统卡托耶夫赞扬海康威视嘅工作，并呼吁地方官员实施新技术。美国呢个月对海康威视同其他七家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商务部仲将一啲中国企业同机构列入黑名单，原因系佢哋被认为参与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嘅少数族裔嘅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新的调查指出，美国在 5G 领域和中国竞争不必急于求成，而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继续引领创新，最终会赢得这场影响未来的关键竞争。也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新美国安全中心最新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该中心在题目叫做《确保我们 5G 未来美国政策的竞争性挑战与思考》的报告当中说， 5G 已经成为美中较量的重要领域，竞争结果将会影响到全球发展和创新的战略重心，但竞争不是竞赛，中国的华为或者在 5G 某些领域先走了一步，但这个并不等于处于最佳的地位。美国的科技优势依然是位于不败之地，完全可以实现 5G 竞争最重要的目标，打造一个使用者完全可以信赖的最佳网络环境。有关的报道说，华为虽然在 5G 的科技和基础设施站等基础设施上拥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但仍然高度依赖高通、蔡灵思和新思的科技等等美国企业的技术。华为生产的通讯设备可能领先，但是编码就存在缺陷，这个又可能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利用留有后门的。华为集团的海思半导体公司虽然为华为研制了备胎的设备，但是中国半导体的制造依然是严重短板。如果美国政府严格执行对华为的销售禁令的话，华为前面走的路会非常之困难。更加就是中国政府的创新战略虽然可以集中国家的资源投入科研，但是中国目前的政策部分最成功的因素是得益于对美国创新历史的关注、研究和学习，并且认为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对科技领域明显地是一党制入侵，可能会破坏未来的创新。这份报告又说， 5G 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美国应该集中精力利用本身已经取得的科技优势，继续通过创新打造用户可以信赖的安全 5G 环境。为实现这个目标，美国不需要急于求成，而是注重品质，增加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确立未来 5G 通讯的优势地位。这篇报告特别提到，美国政府能够亦必须要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创新，方法是将 5G 当作美国竞争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的新基础来进行投资，但是速度一定不能够以安全作为代价。美国政策必须要集中确保未来 5G 网络从最初的设计就是安全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调整 5G 竞争策略，放弃目前执行的美国优先的政策，加强同盟友之间的国际合作，对华为等等的中国科技公司实施的出口禁令亦必须要得到盟友的充分合作。报告特别指出，华为虽然被美国政府禁止，但是在其他地区仍然拥有很大的市场的。美国需要意识到华为将会继续成为 5G 竞争的一个对手，必须要为之作好最充分的准备。报告就说，美国最近的政策对话主要都是对中国科技倡议计划作出的防御性反应，美国优先政策就是这种反应的实例，但并未有发挥到作用。而相反的就是美国的创新政策和策略必须要集中于美国科技成功历史的基本和根本性的先决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自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在听过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之后，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呼吁美国半导体产业帮助降低贸易紧张局势。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着中国激烈的竞争。美国国防部长下个星期访问亚洲，继续敞开与中国对话的大门。不过以下请先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下个星期启程前往亚洲进行访问，谋求巩固军事同盟，营造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艾斯帕部长这次亚洲之行的主要目的。霍夫曼表示，美国将会评估大家共同面对的挑战，比如是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中国在商业以及经济领域采取的掠夺式行动。这次的亚洲之行反映了国防部重点关注中国采取行动在这个地区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艾斯帕的亚洲之行包括访问首尔、曼谷、马尼拉和河内，南韩、泰国以及菲律宾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而越南是美国过去几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培育的伙伴。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曾经讲过，美国和越南伙伴关系日益密切，显示美国成功地争取到地区国家支持美国正在是努力推进的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薛瑞福表示，美国在越南受到的民众欢迎度超过94%，自从越战结束之后，美国的航空母舰访问了越南，国防部长去年两次访问越南，而他自己本人亦都去过六次，将会在一星期之后第七次访问越南。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使到美国在科技领域面临着中国的挑战。美国在应对挑战的时候，亦都应对避免极端政策。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在两年前就曾经是制定过一项发展规划，希望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发展可能会挑战美国在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美国面临着挑战非常复杂，因为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着紧密的合作。报告当中说，美国和中国的38家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合作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公司已经在美国设立了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以及是商业子公司。但是这份报告亦都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导地位是国家安全的重点，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应对中国的挑战，从而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价值观以及是人民的利益。而一些的专家就表示，美国即使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当中采取行动，亦都应该避免极端政策。中国国营芯片产业负责人呼吁美国半导体产业帮助克服美中科技产业之间的紧张局势，理由是这些产业继续从中国市场获利。中国紫光集团董事长赵卫国在11月8号在北京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说美国半导体产业不应该对中国的芯片发展计划是感到担忧，而是要放松。美国半导体产业同时应该是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降低产业之间的紧张局势。赵卫国说，美国的公司一方面在中国赚了很多的钱，另一方面又在背后是对美国政府说中国的坏话。美国公司能够做得更好，尤其是科技大公司，一些美国公司做得很好，但是有些公司做得不够好。但是事实上，美国科技产业在美中科技竞争当中，很多都是中国科技产业的合作伙伴，并且在美国对华为等中国公司颁布出口禁令之后，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要求放宽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表示，将会考虑放松是对华为的出口管制之后，成员包括高通、英特尔以及是德州仪器在内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9月11日致函美国商务部罗斯，要求政府兑现这个的承诺，尽早发出出口许可证。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一项的裁决，争取在2020年的大选之前让事情尘埃落定。该项裁决要求他的会计师事务所将他八年的税表交给纽约检察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这一节的节目里面，我们大家一起看看特朗普在纽约皇后区同年居住过的地方再度挂牌出售。不过我们是先看一看圣盖博山谷成为了亚裔美国人的朝圣地。被形容为是亚裔美国人之都的地方，是洛杉矶市中心以东一处绵延36公里的地区，叫做圣盖博山谷。这处是亚裔聚集的地方，有将近50万亚裔生活在这个的社区里面，附近九座城市的人口以亚裔为主。也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圣盖博山谷被当地人简称为 SGV。周荣辉在这里生活了30年，他五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他们选择了核桃市安顿下来。亚裔占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他说
My parents, they didn't speak English at the time, so it's made it easier for them to kind of get around. It's so close.
周荣辉说他父母当时不懂讲英文，所以这里对他们来讲比较容易一点。离开买嘢嘅地方亦好近，有好多亚裔社区气氛，所以融入呢度亦容易得多。从1970年代开始，大批台湾移民涌入，使到圣盖博山谷成为人口以移民同华人为主嘅地区。到80年代，亦就系周永辉一家嚟到嘅时候，移民仍然源源不断到嚟。目前周永辉系一名地产经纪人，佢带领一个能够讲多国语言嘅团队。罗克山城是团队的一员，他在这个地区买屋，他说
Most of my clients are Mandarin speaking, Chinese, but they're either living here and work here.
罗克山城说他多数客户都是讲普通话的华人，他们如果不是在这里住，就在这里工作或者是读书，有些是来美国买屋投资。在过去10年至15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成为圣盖博山谷的新一代移民。罗克山城来自中国，他在美国读研究生后留低。他说圣盖博山谷吸引中国人有多种的原因。他说大家都讲普通话，他们可以去银行、邮局、超级市场，他们可以做任何事而不用讲英文。南加州宜人的气候以及与其他美国城市相比，距离亚洲相对较近的地理位置，亦是吸引移民前来的原因。对于那些习惯于在中国住高层公寓楼的移民来讲，罗克山城说他们这里有不少独立屋，他们看到一栋房屋有块地有后院，他们上下左右都没有邻居的。这里亦有来自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移民，菲律宾华人移民安妮徐说他能够讲塔拉家族语、闽南话、普通话和英语。安妮徐跟着丈夫从菲律宾来到美国，他亦是周永辉地产业务团队的成员。他做东南亚国家移民的生意，譬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南亚国家。沙班拿汉是从纽约搬来的印度裔移民，他说纽约气氛有活力充实，但是这里亦有，你一旦有了小孩，他认为加州是最适合生活的地方，圣盖博山谷太好了，这里有亚洲的各种不同的文化。这里亚洲文化的多样性亦意味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现状。亚裔美国人推动正义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圣盖博山谷有58000无证亚裔人口，近三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是低收入的人。罗克山城说有些移民过来的时候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或者因为英语不够好，只能够找一份并不适合他们的工作。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圣盖博山谷的亚洲人口不断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切断与纽约的联系，他将会成为佛罗里达州的正式居民。 目前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同年时代居住的房屋正在在市场上挂牌出售，他在这座五个卧室的房里面是度过了四年的童年时光。特朗普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建造了这座房屋，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数次易主。特朗普一家在该处住上了十年，他从出生开始一直是住到四岁。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维什涅亚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在搬入以经典装潢的白宫以前，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在特朗普大厦享受着现代主义风格居所。在那个之前的几十年，他在纽约住的第一栋房屋是新都铎风格的。这位未来的总统在这里住了不够四年。作为纽约知名的房地产开放商弗雷德特朗普参与建造的建筑至今仍然点缀着纽约的风景，这栋房屋亦不例外。美国派拉蒙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米莎哈加尼说，
They lived here until about 1950, and after they sold this house,
哈加尼说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1950年前后，然后卖了这间屋搬去另外一间，就在这里你可以从窗里面看到他。特朗普总统住的第一间房屋今天再次被拍卖，2016年底哈格尼的公司以14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这栋豪宅，三个月后又以200多万美元的价格转售。今年2月这所房屋再次上市，这次的价格接近300万美元，但是一直未卖出。哈格尼说，
I would love for President Trump to actually buy the house once and for all.So we can stop selling it.
哈加尼说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最终买下这栋房屋，这个就不用再买来买去。现任的屋主希望不要透露他的身份，但是据说屋主和特朗普没有任何关系。2017年屋主在房租网站 Airbnb 上以每晚725美元的价格出租这间屋，不过即使这样的价格令出租机构兴奋不已，但是住在这里的游客说水管故障暴露出这间房屋已经老旧。令人惊讶的是，周边邻居之中很少有人了解这间房屋的历史。一位邻居说他知道之前住在这里的人很好，但是他将房屋卖了。男仔用西班牙语同记者嘅话翻译俾佢妈妈知，佢话特朗普曾经住喺呢度。佢妈妈话：吓，真噶？但系一啲当地人知道呢间屋嘅真正历史，亦知道点样应对。学校图书馆管理员芭芭拉帕多克话：佢希望分歧能够被搁置一旁，而事实佢系一位总统，呢个将永远被历史记住，就好似其他任何一位总统一样。呢一间屋应该得到保护同照顾。房屋的拍卖将持续到11月14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什涅亚从纽约发来报道。
听完时事经纬环节之后，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历史上领袖人物为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是很少有好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之间的那一种深厚友谊和坚实合作。罗斯福是美国总统，丘吉尔是英国首相，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出身豪门，在政界活跃多年，而且都爱好历史、自然和大海。罗斯福和丘吉尔初次见面还是一战期间，两个人都是级别不高的政府官员，他们对这次会面印象都很模糊，但是通过二战期间的合作，他们开始彼此欣赏和信赖。在五年半的时间里面，罗斯福和丘吉尔通了1700多封书信和电报，并曾经在大型国际会议或者是私下里面多次会面。罗斯福的亲密助手之一哈里霍普金斯讲的一个小故事，最能够体现出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友情。霍普金斯回忆说，丘吉尔在白宫访问罗斯福，有一天的早上，罗斯福走入丘吉尔的睡房跟他讲早晨，但是这么巧，丘吉尔刚刚在洗手间里面走出来，身上什么都没着。罗斯福连忙道歉，据说丘吉尔当时的回答是： 英国首相在美国总统面前没什么需要隐藏的。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强大的国家联手抗击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轴心国伙伴。1942年1月，26个国家联合签署协定，保证为和平、宗教自由、人权和正义而战。其中最主要的三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和苏联。英美两国政府亦出现过意见分歧，譬如什么时候对西欧的希特勒部队发动攻击，两国政府就持不同的看法。罗斯福建议英国放弃一些殖民地，亦遭到丘吉尔的反对，但是总体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友谊使这两个国家得以紧密合作。英美两国和苏联的关系就完全不同，苏联是共产国家，和英美两国没什么共同历史，亦没有类似的政治体系，而且苏联在边境等地区还有其他自身利益需要保护。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希特勒入侵苏联，令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无法子不将打败德国作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日后的矛盾亦能够看出端倪。苏联明确表明想要在政治上控制波兰，同时支持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共产党武装。1943年，英国外交大臣、苏联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在莫斯科会面时没有讨论这些分歧，他们求同存异，达成包括成立联合国在内的若干项协议。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1943年年底在德克兰首次会面，讨论当时的军事局势，但是会谈亦涉及德国、东欧和东亚等地区未来走向等政治问题。后来同盟国又进一步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制定了更详尽的计划，并同意战后短期内将德国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东部归苏联占领，西部归英国、法国和美国控制。美国、英国和苏联在战争之初因为军事需要而联合起来，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但是随着盟军向德国边境进逼，这种联盟关系亦开始松动。罗斯福不断呼吁国际社会等到最后一发子弹打完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但是丘吉尔、斯大林等其他国家的领袖早就开始盘算战后世界格局的划分，盟国之间的分歧日渐突出。刚刚我们讲到，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盟国间的分歧亦越发明显。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波兰。而战就是由希特勒1939年入侵波兰挑起的。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坚信波兰人民战后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1940年，波兰飞行员参加了不列颠之战，驾驶英国战机对付德国，但是斯大林另有打算，他要求重划波兰边境，将一部分土地划给苏联，他拒绝帮助伦敦的波兰抵抗力量领袖 而是支持波兰共产武装在波兰建立了一个新政府。丘吉尔1944年年底造访斯大林，两个人几个月后又一起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瓦尔塔会见了罗斯福。三人一致认为波兰应该尽快举行自由选举，并就东欧、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交换意见。罗斯福从瓦尔塔会议回来之后高兴地向国会汇报说，克里木的会议令我坚信我们在建立世界和平的道路上已经走出好好的一步。这次会议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是要在尽可能减少盟军伤亡的前提下尽快打败德国，这个目标正在实现。德国军队和德国人越来越感受到美军和盟军的强大攻势。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部队每个钟头都在德国领土上推进，离开和英勇的苏联红军会师越来越近。罗斯福继续说，会议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为一份国际协议打下基础，努力建立战后的国际秩序与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世界各国间的持久和平。会议为实现这个目标取得巨大进展。他还说，一开始和平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体系，但是将建立在自由理念基础上。瓦尔塔会议之后，丘吉尔亦对未来抱有很高的希望。他对英国议会说，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希望保持友好关系。丘吉尔还说，而且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真话。但是历史证明，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苏联的判断是错误的。瓦尔塔会议后的几个月里面，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苏联采取行动夺取东欧的控制权，斯大林严词指责美国和英国私下与德国展开秘密的和平谈判，同时拒绝在波兰建立民主体制。丘吉尔后来这样写，他对苏联人民一直十分尊重，但是苏联的阴影使战后格局变得阴暗。英国和美国参加二战，不单止是为了保卫弱小国家，亦是为人权和自由而战。丘吉尔说，但是苏联另有目的，苏联军队占领东欧，加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经过二战的苦难，半个欧洲似乎只是送走了一个独裁者，迎来另外一个独裁者。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秘密通讯中都认为他们必须要设法阻止苏联的企图，但是还没有采取具体行动。罗斯福就离开人世，国际社会即将经历另外一场战争，冷战。罗斯福死于脑溢血，他的死亦被他和丘吉尔之间的深厚友谊画上句号。丘吉尔后来回忆起他听到罗斯福死讯时的感受，他这样写，我感觉仿佛遭到一个重击。他说自己只是感到一种深切永久的损失。自由世界的人和丘吉尔一起哀悼伟大领袖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去世，但是悲伤不能够长久，因为整个世界正在从战争向和平转型，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是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今天就要为他们的朋友 Jim 结婚而去买结婚礼物。Jim 在下个周末就会结婚了。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tie the knot 以及 Drop that gorgeous。
I can't believe Jim is going to tie the knot. He seems too young to get married.
Jim 已经25岁了，25岁结婚还算早啊？哦，是了，你说 Jim 要 tie the knot， tie 是绑的意思， knot 就系结啦。咁打个结同结婚有咩关系啊
？To tie the knot, tie T-I-E, knot K-N-O-T. That's slang for to get married.
Oh, to tie the knot 就系结婚嘅意思。咦，好奇怪喎，点解要用打结嚟到形容结婚呢？
As far as I know, a very old type of wedding ceremony involved tying a knot to symbolize the joining of the couple's lives. And now, tying the knot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marriage.
Oh, 以前的婚礼上面要打结，表示新郎新娘的生活从此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用 tie the knot 来表示结婚。诶，好有意思哦。咁 Larry, 你想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结婚啊？
Whoa, slow down. I need to find a girlfriend first. At this point, I honestly have no idea when I'll get married. What about you?
我同你都差唔多啦，你就要搵个女朋友，而我先要搵个男朋友㗎嘛。
Well, hopefully someday we'll both find someone really nice to tie the knot with.
诶，我都希望我哋两个都能够搵到满意嘅对象。系啦 ，Larry， 你识唔识得 Jim 嘅未婚妻啊？
No, I've actually never met her. I'm really curious to see what she's like. According to Jim,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我明白 Jim 点解咁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嘅另外一半系世界上最靓嘅人啦。
Love does have that effect on people. I certainly hope I tie the knot with someone beautiful.
其实只要你真心中意佢，你就会认为佢系世界上绝无仅有嘅大美人噶啦。
Li Hua, Jim just showed me a picture of his fiance. She's drop dead gorgeous.
你睇过 Jim 未婚妻嘅相啦？你话佢 drop dead gorgeous， 咁即系咩意思啊？系咪佢好丑怪啊
？No, she's beautiful. Drop dead gorgeous is a way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incredibly attractive. Drop D-R-O-P hyphen dead D-E-A-D gorgeous G-O-R-G-E-O-U-S.
原来 drop dead gorgeous 嘅意思系好靓，靓到极添啊！所以你认为 Jim 个未婚妻系个超级大美人，咁佢到底点样噶
？She looks like a supermodel。
哇，好似个超级模特儿啊！咁真系靓到不得了啦 ！Hey Larry， 我有个问题，我可唔可以用 drop dead gorgeous 嚟到形容好靓嘅男仔噶
？Well。I probably wouldn't call another man drop-dead gorgeous, but you can. Why? Who do you think is drop-dead gorgeous?
我都唔知道边个可以称得上系 drop-dead gorgeous 嘅靓仔。诶，不过经过你咁问，我谂电影明星 Brad Pitt 应该可以算系 drop-dead gorgeous 嘅靓仔啦。
Yeah, I'm sure there are a million other women who'd agree with you.
好啦，咁又轮到你啦。你觉得边个算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大美人啊
？Besides Jim's fiance, I think that Lisa from our history class is pretty close to being drop dead gorgeous。
你话历史堂嗰个 Lisa， 我从来都冇留意喎。诶，咁既然你觉得佢咁靓，点解唔约佢去街啊
？She has a boyfriend. Unfortunately, most drop dead gorgeous girls I meet already have a boyfriend。
哼，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啦。Larry， 你动作太慢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就系指结婚；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rop dead gorgeous， 系形容一个人极为美丽、非常之好睇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小时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张平康，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